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十六讲，马太福音23-24。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六节，马太福音23-24章。耶稣一直在公开场合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辩论。好吧。现在耶稣要更具体地对他的门徒和其他正在听的人说，这些法利赛人和其他领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中，他将严厉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将谈论即将到来的对宗教机构的审判，最终谈论圣殿以及圣殿机构。第一次来的法利赛人、文士和圣殿都将在70年受到审判，届时耶路撒冷将被摧毁，圣殿将被摧毁。但耶稣将超越这个话题，谈论第二次降临。这些警告也意味着我们要接受这些最初的警告，并将它们应用到我们当今时代的宗教机构中，并审视我们自己。那些自称为牧师但不关心羊的人，第24章45-51节也会受到审判。所以，法利赛人，这不仅仅是出于历史兴趣而告诉我们的事情。好吧，法利赛人搞砸了。这也是挑战自己的事情，让我们审视自己并说，不要像他们那样行事。确保我们爱上帝的子民，并以我们应该的方式服务上帝的子民。耶稣为了表演而挑战宗教。这是在耶路撒冷领导人的敌意背景下发生的。其中大部分来自马可福音第12章，其中一些也在马可福音第12章中。后来的拉比，其中一些也来自路加福音第11章。后来的拉比谴责伪善。他们指出以色列存在虚伪，并谴责法利赛人的虚伪。事实上，拉比们有这个传统，你在他们为我们保存的著作中多次发现它。他们有关于七种不同法利赛人的传统。唯一好的法利赛人是出于爱神或敬畏神而侍奉神的法利赛人。但其他类型的法利赛人以其他类型的动机侍奉上帝。因此，他们谈论了一种法利赛人，称为流血或受伤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闭着眼睛到处走，不断地碰着东西，因此把自己撞伤，免得他一不小心看见了一个女人就对他动了淫念。因此犹太传统承认法利赛人和其他人的虚伪。我记得有一次，我惊恐地发现一位牧师犯了通奸罪，他的会众中的一位成员说，你去哪了？你与现实世界脱节了。上帝禁止这在现实世界中是否正常。但有些人却生活在罪中，并使用主的名。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耶稣谴责了这种虚伪。犹太人内部存在争议。你可以在死海古卷、以斯拉记第四章、巴路记第二章等中找到他们。为了避免我们认为耶稣很过分，有些人说马太福音23章是反犹太人的。这不是反犹太人。如果你想读一些反犹太的东西，约瑟夫斯在他反对阿皮恩的著作中报道了阿皮恩的反犹太诽谤。阿皮翁说摩西的各种坏话，说出埃及的原因是犹太人得了麻风病，埃及只是想除掉他们。他称犹太人为偶像崇拜者，并谈到在圣殿里崇拜驴头。有所有这些反犹太人的诽谤。但与此相反的是，犹太人内部存在争议，一些犹太团体谴责其他一些犹太团体。我的意思是，你看看先知，你看看阿摩斯，你看看何西阿。我以神的心、神的爱来爱何西阿。但何西阿、阿摩斯、耶利米和神在这些书中对他的百姓非常严厉、非常严厉、非常坚定地说话。一些犹太团体也有类似的言论，谴责其他犹太团体。死海古卷基本上说我们是上帝的圣约群体。我们是唯一仍在侍奉上帝的渔民。以色列的其他人都被盗了。事实上，我相信在库姆兰赞美诗中，他们在一处称以色列的其他人为比列的会众、撒旦的集会。这是强有力的语言。那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他的门徒也是犹太人，他所宣告的审判并不亚于先知们的宣告。然而，马太应用了第一次降临的领袖作为对我们今天神子民领袖的警告。法利赛人是谁？关于这个术语的来源存在一些争论。这个词可能意味着分离主义者。 他们不会和那些没有先缴纳食物事一税的人一起吃饭。他们以对托拉的精确解释而闻名。当他们在沙勒美亚历山德拉 Salome Alexandra 统治下掌握政治权力时，那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但现在拥有政治权力的是西律党人，特别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大部分祭司贵族成员都属于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与西律大帝关系很好，因此大部分公会可能在这个时期都是由撒都该人组成的。法利赛人可能在那里只占少数，尽管也有一些像加玛列一世这样很有影响力的人。实际上是加玛列一世。我只是想想想那个人处于哪个时期。法利赛人对人民有影响力。当然，有时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不喜欢掌权的人，但他们对人民有影响力。他们中也有一些是贵族。整个犹太和加利利加起来可能只有大约6000人，即6000名法利赛人。所以他们甚至不到总人口的 1%， 或者可能接近 1%。 约瑟夫斯给了我们6000这个数字，他从不低估这个数字。因此他们只是早期犹太教的一个方面，他们不是规范的犹太教。法利赛人所做的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所有犹太人所做的，但他们通常反映了人们的观点，这也是他们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们是反撒都该人的，但他们必须与撒都该人合作。我们有时在福音书中偶尔会看到他们与撒都该人一起反对耶稣。他们必须与撒都该人合作，因为撒都该人需要他们在人民方面的帮助，而法利赛人在需要在政治上完成某些事情时需要撒都该人的帮助。耶稣批评领袖 23.1， 领袖会报复。这是一个修辞挑战，这是对他们荣誉的挑战。推翻圣殿里的桌子是对祭司精英荣誉的挑战，因为他们会再说一次，这不是所有的祭司。祭司精英实际上夺取了属于低等祭司的十一税，并在下一代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排除在祭司职分之外。每个人都同意牧师精英是腐败的。法利赛人对此表示同意。撰写死海古卷的人也同意这一点。约瑟夫斯同意这一点。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作者也同意这一点。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腐败的领导人就算没有腐败，那也是一个荣誉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荣誉因圣殿中的桌子被掀翻，圣殿遭到破坏而受到挑战。他们的荣誉受到耶稣公开批评他们的方式的挑战。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最受尊重的人。法利赛人也会，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像撒都该人那么高，但他们也会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挑战。耶稣说，宗教领袖必须按照他们的教导生活，第二节和第三节。原则上，法利赛人肯定会同意这一点。他说，那些坐在摩西座位上的人，只听他们所说的，却不做他们所做的。他们纸上的道德规范比他们实际践行的道德规范要好。现在，在法利赛伦理中，你应该像对待他人一样，对自己宽容或严格。但耶稣说，他们把自己一根手指头也提不起的重担加在别人身上。他们坐在摩西的位子上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犹太教堂寺庙里的这个特殊座位。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这么说，因为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在许多犹太教堂里都有这个特殊的荣誉座位。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座位被称为摩西的座位。我们所知道的是，坐在某人的座位上通常是成为某人的继任者的表现。因此，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是那些坐在摩西宝座上的人，那些自称摩西继承人角色的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法律的细致解释者。他们说他们从摩西那里口头接受了传统，尽管这不是真的，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但他们的许多道德原则是正确的。耶稣说，你可以靠这些生活，但不要靠他们的榜样生活。在第五节中，宗教领袖绝不能寻求荣誉的标志。好吧，当希腊演说家对修辞进行分类时，一种演讲是流行修辞。这涉及到赞扬和责备。在这里，耶稣关注的是责备。在古代世界，自吹自擂是一种冒犯。你必须为此想出特殊的借口。但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看起来很好，而不必真正说我是最好的。哲学家们穿着一种特殊的服装，使他们与众不同。显然，法利赛人也做了类似的事。 耶稣谈到他们制作非常引人注目的命匣。护命匣，这是一个希腊术语，填写是希伯来语术语。申命记第六章说，你要把神的诫命写在你的额上和手上。它可能是象征性的，但早在这个时期之前，许多犹太人就开始按字面意思实践它，将一些诫命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戴在头上和手上。而且他们还会在门柱上放一个门柱。这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提醒您遵守托拉的一种方式。但问题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他们是多么虔诚。耶稣还谈到要使他们外衣四个角上的流苏引人注目，这些流苏被称为 Tzitzit， 即流苏。他们希望每个人都看到他们是多么虔诚地遵守民数记中的这条诫命。宗教领袖不得寻求尊贵待遇，第六节。古代非常重视座位，长辈会得到最好的座位。有些犹太教堂会有一个升高的平台，一个 bima， 更重要的，有地位的人会坐在那里。在人们坐在地板上的犹太教堂里，很多人都有长凳，但在人们坐在地板上的犹太教堂里，地位较高的人会得到不在地板上的座位。在希腊圈子里，宴会上人们常常按等级就坐。在死海古卷中，人们的座位肯定是按等级划分的，如果你超出了等级，你可能就会遇到麻烦。按等级划分座位是非常熟悉非常常见的事情。好吧，不要为自己寻找最好的座位。我想到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有时我们把牧师放在讲台上。好吧，如果部长们正在做某事，并且更容易到达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地方，那么他就发挥了作用。但如果我们希望这样每个人都会尊重我们，那么这对我们的内心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有时你在教会环境中，人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关注教会领袖，所以这是有原因的。但如果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想自大，那就不对了。耶稣还在第七节至第十一节中指出，宗教领袖不可为自己谋取荣誉称号。圣人强调谦卑，但他们也认为自己应该获得特殊的荣誉。他们还认为街上路过的人需要首先向他们打招呼，因为作为托拉的圣人，他们需要受到尊重。他们需要被视为社会上等人。这就是习俗。拉比 Rabbi 在成为正式头衔之前，字面上的意思是我的主人拉比某某。原意是师父，是对老师的尊称。耶稣说，不要称任何人为拉比。你只有一位主人，就是基督。耶稣说，不要称呼任何人为父亲。他不是在谈论你的父亲，而是在谈论授予拉比的这些特殊荣誉称号。拉比的门徒会称呼他们的拉比为父亲。现在，我知道在今天的一些教会传统中，我们称某人为父亲作为头衔，就像我们称某人为教授或牧师一样。有时我们有一些不同职业的头衔，但本案的问题在于，这是他们所尊敬的荣誉称号，他们的弟子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尊重他们。耶稣说，你只有一位老师，就是耶稣。你只有一位父亲，甚至是上帝。你们都是兄弟姐妹。这并没有废除教师的角色。还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中谈到的国度文士吗？保罗谈到教师是圣灵的恩赐。我们欢迎这些事情。圣经说，要尊重应得尊重的人，政府官员等等。保罗说，要尊重带领会众的长老。所有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我们作为领导者需要记住，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仆人。我们不应该培养别人尊重我们。我们不应该寻求这个。当我还是牧师的时候，在一个会众里，我很年轻，其他人也很年轻，他们都叫我克雷格。在某些圈子里，这会令人反感。后来我进入了其他圈子，我希望人们叫我克雷格，他们说，哦，不，我们不能那样做。吉娜牧师。我当时想，请不要叫我牧师。我不值得被尊敬。唯有上帝才是值得尊敬的。最终，我放弃了。我无法说服他们。我早期的学生总是叫我吉娜博士。但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寻求头衔。我不想寻求荣誉。如果人们喜欢我，嘿，我很高兴有人喜欢我。如果人们尊重我，那很好。但我并不是为自己寻求荣誉。我正在为主寻求荣耀。高举是神的事。正如耶稣在第十二节中继续阐明的那样，耶稣是在呼应旧约先知的语言，以赛亚书2:11和12节， 第五节、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以西结书 21.26 分等等。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卑微的必升为高。即使在宴会场合你选择最低的座位，但你会被叫到更高的位置，这来自箴言。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仆人。这就是王国里领导的运作方式。如果上帝赋予我们一个角色，那就是服务他的子民，而不是统治他们。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将在24、45到51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人们为自己剥削羊，无论是为了心理需求，还是更多的为了金钱而剥削他们。有时牧师甚至对会众成员进行性剥削。心理学家谈论一种叫做移情的东西，即某人处于荣誉地位，并且人们尊敬他们。重要的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他们尊敬自己的角色或地位，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人。然后是反移情，这个人开始回报感情。你必须要小心。适当的尊重和不适当的尊重，适当的喜爱和不适当的喜爱之间是有区别的。许多牧师陷入了罪中，我们需要坚定地认识到，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克服罪孽，并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会审判那些虐待他仆人的人。我们都是同工，我们应该互相照顾。耶稣在第23节、第13至32节中继续对人类宗教提出祸害。法利赛人的道德观与耶稣的道德观相似，但同样，这不仅仅是你们的道德原则。这不仅仅是说，哦，我同意耶稣所说的一切。我们的生活需要像我们同意耶稣所说的一切一样。耶稣在这里给出了七种祸患与八福相匹配。显然，一些文士认为这里应该有八个祸患，以与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第一次讲到中的八个福气相匹配。然而，第八个似乎是文本变体。它似乎是一些后来的抄写员从马可那里借来的，他们认为它只是被遗漏了。一些宗教领袖必大于利第13至15节。耶稣谈到寻找归信者，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证实。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颇有微词。一些罗马人不太高兴。犹太人正在寻找皈依者，但这是个人所做的事情。这不像是有组织的宣教运动。犹太社区没有有组织的宣教运动，但人们有兴趣改变信仰，赢得外邦人皈依。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他们试图让人们皈依，他们试图让皈依者像他们一样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他们的价值观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们没有正确的心。所以他们正在让人们皈依一些不正确的东西。耶稣说，你自己是地狱之子的两倍，这是闪米特人的一种很好的说法，意思是你是地狱之子的两倍。第16至22节中，评价圣洁标准的不一致进一步羞辱了上帝。这让人回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33节及后续经文中所说的有关启示的内容。23日、16日至22日，人们在不小心违反誓言的情况下使用代名来逃避审判。法利赛人试图区分哪些誓言短语实际上具有约束力。耶稣拒绝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诡辩，毫无意义的拉扯，也没有真正理解律法的核心。任何形式的誓言都将你的荣誉置于危险之中，而任何形式的誓言最终都会诉诸上帝。他谈到以圣殿里的金子起誓。如果你指着圣殿里的金子起誓，那就会让你有罪。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耶稣说，你知道，无论你发誓什么，都是一样的。但他们却非常看重圣殿里的黄金，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金色藤蔓。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过于专注于细节，以至于忽略了上帝信息的全局。今天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有时即使在神学院，神学院的学生有时也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时你知道，学习希腊语注释时，你会说，好吧，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这个，这是这个名词的形式等等。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圣经。但法利赛人仅仅拥有圣经知识就拥有圣经知识。事实上，他们比今天的大多数基督徒更了解很多托拉。仅具备语法知识是不够的。仅仅了解该页面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享受这一点。我们应该喜欢这样。但成为书本上的人不仅仅意味着了解书本。这应该意味着 我们过着书中精神的生活。马太福音23章23节及其后的章节讲述了他们如何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耶稣开始谈论十一奉献。今天许多教会非常强调十一奉献。他们已用马拉基书三点十分将十分之一的全部收入仓库，以便我家里有食物。他们会说，好吧，你必须把所有的十一税带到教堂，因为教堂是向人们分发食物的地方。这并不是马拉基书的重点。仓库是存放粮食的地方。那是粮仓。然后食物被分发给祭司和利未人，而不仅仅是你最喜欢的当地教会的人。现在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这是许多教会提出支持的方式。当约翰·泰泽尔 John Tetzel 为罗马的建筑项目筹集支持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大胆地挑战了对圣经的解读以及对圣经所依据的传统的解读，挑战了他的完成方式，说，好吧，如果你给这个，你会让你的一位亲戚脱离炼狱等等。路德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邪恶的集资。他在自己的时代的建立过程中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不想让自己陷入很多麻烦，也许我应该继续讨论下一点。但只是说，支持教会的工作是符合圣经的。耶稣不要求 10%， 可能是因为耶稣不会用 10% 这样的小牺牲来收买。耶稣要求一切。他要我们的命。所以他确实超过了 10%。但至于他去往何处，他会去往王国最需要的地方。现在就电视事工和类似的事情而言，我通常会更信任当地教会，而不是相信电视事工或将其全部发送给您正在观看的这些视频中的扬声器。不，地方教会需要我们的支持。但我想说的是，当地教会也需要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这些资金。神医税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用来支持该部的工作的。祭司和利未人被用来支持那些从事上帝工作的牧师，他们在圣殿里敬拜上帝。每三年他被用来在耶路撒冷举办一次聚会，并与利未人、寡妇和孤儿分享资源。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在耶路撒冷举办聚会。我们并没有从字面上理解他所说的关于旧约时遗税的所有内容。但十分之一只是旧约管家职责的一小部分。圣经的管家职责远不只是十分之一羊群中投生的和其他奉献。所以人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你知道，这样他们心里就有一个数字，所以他们至少会这样做。但请记住，圣经中的管家职责意味着关心穷人，关心事工的工作，关心天国的事情，以及关心你周围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出去购买身份象征，让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不管怎样，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多了。你们有祸了，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伪君子。耶稣说，你们奉献十分之一的香料、薄荷、士罗和小茴香。他为什么指定这些香料？十一税是农产品的十分之一。法利赛人对此非常谨慎，尽管他们协调了不同的段落并提出了三次十分之一，因此两年为 20%， 第三年为 30%，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举办聚会。因此他们最终的平均收入约为23岁。他们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缴纳十一税。法利赛人主要是城市人，十一奉献主要影响农村农民。但法利赛人本身在这一点上并不是伪善者。如果他们不确定购买的任何食物是否已经缴纳过一次十一税，他们就会重新缴纳十一税。但是他们的第十种香料，那是什么呢？法利赛人争论某些东西是否真的是食品，以及是否需要缴纳十一税。后来拉比说，是的，对石罗和小茴香缴纳十一税，但你不需要对薄荷缴纳十一税。一世纪的沙马派可能在70岁之前就占主导地位，一世纪的沙马派甚至对小茴香也有争议。他们说，好吧，你也不需要缴纳十一税。但耶稣在这里是对一个超级谨慎的法利赛人说的。你奉献十分之一的香料、薄荷、士罗和小茴香。这是一个夸张的法利赛人。他对一切事物，甚至是有争议的事物，都征税，无论你是否必须对他们征税。他对这些缴纳十一税。然而这个超级谨慎的法利赛人却没有抓住重点。耶稣说，这太好了，你这么做真是太棒了。但尽管你缴纳了十分之一，你 你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律法、正义、怜悯和信实。现在请记住，耶稣并不认为律法的任何问题都是轻的。谁违反了最起码的诫命519，但他确实寻求了法律的核心。这种寻找法律核心并将其作为解释学中心的想法并不新鲜。想想申命记10:12和13，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求的是什么？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全心全意地遵守主的命令和法令，这些命令和法令是我今天为了你们的利益而赐给你们的。有点像法律的总结。弥迦书6:8，他向你展示了什么是善。主对你有什么要求？行事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稣说，正义、怜悯和信实。现在，耶稣和拉比们都同意，托拉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光。并不是说，好吧，我不会关注这一点，我不必那么做。然而，耶稣强调，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记住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法利赛人正在争论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也要爱你的邻居。这共同总结了法律。你们这些瞎子，哪个更大？你们这些瞎子，哪个更大？他在23:17和19问他们。因此，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我的意思是，在颁布律法时，最核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正在启示律法。主有恩慈，有怜悯，主必追讨父母的罪孽，直到3-4代，但他的爱，他的圣约之爱，直到千代敬畏他，遵守他诫命的人。神的心意是律法的核心。正如他在旧约中所说，以色列，我为了你们的利益而颁布这些法律。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其他地方看到了正义、怜悯和信实的强调，对百夫长信心的赞扬，耶稣在请求怜悯时表现出怜悯，耶稣为正义大声疾呼。耶稣的同时代人也认识到，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比其他规定更为核心。他们称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分量。有时，他们将人的话语与上帝的诫命以及较轻和较重的诫命区分开来，但他们并不总是完全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例如，拉比说，忽视祈祷披肩的白线的惩罚比忽视祈祷披肩的蓝线的惩罚更大。这可能不是耶稣的想法。这当然不是他所说的中心思想。那么，耶稣又使用了幽默。他知道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他使用幽默的图形侮辱。你们这些盲目的向导，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陈述。你滤出一只蚊子，却吞下了一只骆驼。在英语中，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一个表达，是关于某人在抓一只蚊子，他应该是应变出一只蚊子。但是在英皇钦定本圣经的原始版本中，存在一个印刷错误，一个排版错误。因此，人们不是说滤出一只蚊子，而是说滤出一只蚊子。所以人们，这有时成为英语中的一种修辞手法。但重点是，他们注重细节。与神心中更大的原则相比，十一奉献是很小的。这可能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十一奉献，或者如果某人真的很穷，而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食物，也许他们应该更有可能接受。无论如何，我不会谈论这个，因为人们可以为自己找借口。但我们这些拥有资源的人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最好地利用他们来造福王国。但他滤出一只蚊子并吞下一只骆驼是什么意思呢？阿拉姆语中可能有一个诙谐的双关语。骆驼和蚊子的发音相似， Gamla 和 Koma 的发音相似。你知道，先知经常使用双关语来宣布审判。弥迦书1章有一系列双关语。耶利米书1章就有这样的内容。你看到耶利米是什么？我看到一根杏树干。这也是一个措辞，也可以谈论加速判断。阿摩斯书8章，你看到了什么？阿摩斯，我看到一篮子夏季水果。夏天的水果，同样的词也可能意味着结束。以色列的末日即将来临。这里可能存在文字游戏，但除了文字游戏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清楚的事情。法利赛人避免某些不洁的事。利未记11章说，如果你的饮料里死了一只昆虫，或者你的饮料里死了一只蜥蜴什么的，你就不能喝这种饮料。好吧，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 即使是出于其他原因。至少在许多文化中，我们认为它是不洁的。尽管有一次当我的主人给我喝的时候，我确实不得不这么做。而且在他的文化中，如果我不喝他给我的东西，那是非常无礼的。而且当他把液体倒进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玻璃里有一些死苍蝇。但无论如何，如果有东西死在饮料里，他们通常不会喝。但法利赛人想弄清楚到底要多小多大才能算数。好吧，一只苍蝇算在内，但他们说任何比扁豆小的东西都不算数。所以如果一只蚊子死在你的饮料里，那不算数。但我们这里有一个夸张的超级谨慎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说，哦，即使是一只蚊子，我也会把蚊子滤掉，不会让它死在我的饮料里。这样我的饮料仍然是干净的，仍然是犹太结实的。但随后这个法利赛人吞下了一头骆驼。骆驼是犹太和加利利附近最大的动物。骆驼，利未记十一章，骆驼是不洁净的。因此他们滤出了一只蚊子，这对于他们是否必须这样做还有争议，但他们吞下了整头骆驼。他们只注重小细节，却忽略了神的心意。他们错过了大局。好吧，耶稣当他谈论不洁时，他又谈论了更多，因为法利赛人是一世纯洁的大师。十一税和仪式的纯洁性是他们的两个非常大的问题。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您清洁杯子和盘子的外部。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贪婪和自我放纵。首先清洁杯子内部。耶稣在这里是在演说这一时期法利赛人之间沙麦学派和希勒尔学派之间的辩论，他们谈论了字面上的杯子。对于字面上的杯子，沙马派并不关心你是否先清洁内部或外部。Henry List 说，先清洁内部。耶稣说，是的，先清洁内部。但我说的杯子里面是你自己的杯子。清洁你的内心。在清洁生活的外部之前，先清洁生活的内部。法利赛人是一世纯洁的大师，但耶稣却称他们为不洁净。最糟糕的一种不洁就是尸体的不洁。耶稣也将在这一点上向他们提出挑战。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就像粉刷过的坟墓。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漂亮，但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不洁的东西。所以你表面上给人正义感，但内心却充满了虚伪和邪恶。马太福音23章27和28节。与大多数不洁行为不同，触摸尸体会使人一整周不洁。民数记19。事实上，在法利赛人的传统中，这适用于影子触及尸体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10章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祭司和利未人就从对岸过去了。他们甚至不想让自己的影子接触到尸体。他们甚至不会在耶路撒冷履行仪式职责。他们正在返回耶利哥的路上，那里住着很多富有的祭司。犹太人在春天粉刷坟墓以警告逾越节朝圣者。所以他们知道，好吧，不要冒险碰这个。你可能在节日里不洁净。但马修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粉饰，作为掩盖腐败的美化剂。以西结书第13章谈到了这堵墙。他的状况真的很糟糕。他是腐败的。但你不知道，因为一切都被粉饰了。看起来好像还好。耶稣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们会接近你，认为你是如此神圣，他们会因与你在一起而感染仪式上的不洁。那就是你有多不干净。现在耶稣进一步向他阐述了这一点。哦，死人的骨头。当我们谈论坟墓时，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为先知建造坟墓，你装饰异人的坟墓。你说，哦，如果我们生活在我们祖先的时代，我们就不会帮助他们流先知的血。所以你同意，你们是这些祖先的后裔。你知道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是先知的孩子。但看看他们认同谁。我们是那些杀害先知的人的孩子。在古代，人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谈论儿童。你可能是某人的遗传孩子，或者你可能像某人，因此被称为像某人的孩子。因此耶稣利用这一点说，是的，正如你所说，你们是那些杀害先知的人的孩子。所以来吧，接满你祖先的杯子。他们杀害了先知。 现在你要杀了我，让他们的行为达到高潮。因此他们会招致为他们保留的判断。你们这些蛇毒蛇的后代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审判呢？曲加纳，你知道古人常常相信毒蛇在母亲体内孵化，并通过母亲的子宫咀嚼。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中讨论过这一点。所以在这里他们想成为他们祖先的后裔。耶稣说，你们基本上就像谋杀父母的凶手。你们就像那些杀害他们祖先的人一样。你们就像那些杀害先知的人一样。所以把你祖先的杯子装满吧。这些法利赛人非但没有道德，反而是弑亲者，不是亚伯拉罕的好孩子。他说他们杀害了先知，你们的祖先。现在你将履行祖先的杯子。杀了我，把它填满。因此从他们的时代到现在为止所保存的所有判断，现在都将填满到顶部。他会溢出来。杯子终于准备好接受审判了。地上所流的所有正义的血，从正义的亚伯的血到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你们都将归到你们身上，就是你们在圣殿和祭坛之间所杀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审判都会临到这一代人。为什么是那一代呢？因为那一代人将通过杀害以色列的终极先知，杀害弥赛亚本人，来达到杀害先知的高潮。从亚伯到撒加利亚，所有正义的血统。你还记得创世纪第四章中亚伯的血？他从地里向凶手大声呼喊。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读到，他死了仍然说话，因为他的血从地里哭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中，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好。但在这种情况下，耶稣的宝血也将呼求审判。这些事迹将会达到高潮。希伯来圣经中的最后一位殉道者，或者至少是我们通常认为希伯来圣经的方式，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卷轴可以容纳整本希伯来圣经。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最后的版本之一。希伯来圣经通常是这样排列的。在我们所说的历代志下第24章中，当撒加利亚在圣殿中殉道时，他说，神啊，求你报仇。现在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似乎将两个撒加利亚混合在一起。犹太老师有时会将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以确保你也提到了另一个事物。但为了继续前进，我不会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所有细节，因为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过这一点。但只是说，好吧，这是在圣殿和祭坛之间被谋杀的撒加利亚。历代志下第24章中的那个人，他大声疾呼要报仇。在犹太传统中，这也将他与不同的撒加利亚混为一谈，但在犹太传统中，据说撒加利亚被谋杀的地方有一股血泉喷涌而出，而且他不断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直到最后，当巴比伦队长内巴扎拉丹 Nebuzaradan 将人们带走作为俘虏时，他在圣殿中看到了这股血泉。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让他停止。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于是他开始屠杀寺庙里的祭司。我相信拉比们说大约有24000人。拉比们善于夸张，但却在圣殿里屠杀了许多牧师。最后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呼喊，神啊，请宽恕我们撒加利亚的血。然后喷泉就停了。因此人们也以一种非常生动的方式记住了撒加利亚的血，呼喊着复仇。但耶稣说，从第一位殉道者到最后一位殉道者所流的所有正义的血都将是这一代人所需要的，因为这一代人将通过杀害上帝自己的儿子来将所有这些行为推向高潮。那么他所说的这一代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的其他地方，他指的是当时活着的一代。第27章，他的血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70年代毁灭来临，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在这里，神的爱，他对以色列的特别爱，对他子民的特别爱，将其余的话语置于上下文中。是的，他对那些剥削他的人民，引导他们误入歧途，教导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神的心意的领导人感到愤怒。他对他们生气，但不是因为他不爱，而是因为他有爱。他说，我多么渴望把你聚集起来，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我多么渴望能见到你。好吧，你记得旧约经常谈到上帝将他的子民聚集在他的翅膀下，或将他的子民庇护在他的翅膀下。 事实上，犹太人继续谈论在 Shekinah 的羽翼下，谈论上帝的存在，谈论归信者或皈依者被带到 Shekinah 的羽翼下。耶稣在这里声称自己是神圣的，并说，我爱你们，就像神一直对他的子民一样。神爱人。以西结说他不希望恶人死亡，他们应该死，但人们必须回应他的爱。他说，有福了，除非你说奉主名来的人是有福的，否则你不会再见到我。当他进入耶路撒冷时，他们向他欢呼时就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是，你们不会再见到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有福的。这句话在路加福音中也出现过，但在路加福音中出现的更早。在路加福音中，它出现在凯旋进入之前，我相信在第19章。但在马太福音中，它被放在凯旋进入之后，因为马太认识到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最终犹太人会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并会说奉主名而来的是有福的。到那时，他们就会再次见到他。他会回来的。这并不是指历史上所有的犹太人，而是在最后一代，许多犹太人将转向信仰弥赛亚。许多人都在转向，但他也说，天国的好消息将传遍万国。上帝爱所有人，但他从未忘记或从未失去对他开始的人们的爱。诗篇118再次引用了逾越节期间所唱的清真歌曲。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关于耶稣是圣人的事。耶稣也是一位先知。你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中也听到了他的预言声音。耶稣说，这一切的血都将临到这一代。然后他说，看，你的房子就留给你荒凉了。那么他指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呢？上下文决定了他谈论的是哪所房子以及何时。耶稣在第37节中为耶路撒冷哀叹，然后在第38节中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变得荒凉。他在接下来的经文第24节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特别应许圣殿将被毁灭。耶稣离开圣殿正走开时，他的门徒走到他面前，指着建筑物说，看这些建筑物多么华丽。事实上，它是整个罗马世界最辉煌的建筑，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以弗所阿尔特弥斯神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耶路撒冷圣殿则不然。那只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反犹太主义，因为这里比以弗所阿尔特弥斯神庙还要宏伟。但耶稣的回应令人震惊。耶稣说，你看到了这一切。我告诉你真相。这里不会有一块石头被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每块石头都会被扔下来。这座寺庙以其美丽而闻名于世。它比古代世界任何其他寺庙都更大更富有。它是最神圣的地点，也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对于一些犹太人来说，例如在阿里斯蒂亚斯的信中，圣殿被认为是无敌的。第四马卡比是另一部散居国外，可能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语犹太著作，书中说上帝将保卫这座圣殿。犹太人期待上帝保卫这座圣殿，就像最后圣殿里的先知说上帝会保卫这座圣殿一样。耶稣说他将被毁灭。有一些人相信这一点，但不是很多。弟子们接着问了两个问题。圣殿山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座堡垒，它位于耶路撒冷内部，也有城墙。弟子们接着问了两个问题。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你的到来和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标志是什么？从语法上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马可福音中并没有这样精确的措辞。马克可能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就开始写作的。马太希望他是清楚的，可能是在圣殿被毁之后写的。马修希望措辞清楚。旧约中的先知有时会根据事件的种类将事件混合在一起。所以在约珥书的前两章中，你看到一场蝗灾，看起来就像一支入侵的军队。第三章你有一支军队，显然是在末日，但两者都使用了一些类似的语言。因为这次蝗灾是一个更近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棱镜，通过他乔尔可以谈论主的日子，这他确实谈到了上帝审判的日子。历史上曾有过神审判的日子，但他们预示着最终审判的日子。弟子们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耶稣刚刚说过，你看这一切不会把一块石头放在另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圣殿何时被毁？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即你的到来和时代结束的标志。圣殿的毁灭，它将在2415年指定的圣地被毁坏的可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谈论逃到山上等等。他还将谈论这些事情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圣殿是一代人毁掉的吗？是的。耶稣说这句话后大约40年，这是圣经年表中一代人的常见长度。结束的迹象。首先，耶稣将赐予非神迹，然后他将给出最终的真正先决条件。你会看到这些东西。末日还没有到来，但当天国的好消息传开时，末日就来了。但他并不称他们为符号。最后，他说，他谈到了圣殿的毁灭等等，但最后他说了一些他称之为标志的东西。当你看到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而来的征兆。换句话说，如果你在等待信号，那么你就会等到为时已晚。因此，他给出了结束的迹象以及非迹象，然后才是真正的迹象。所以，随着圣殿的毁灭，这些事情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当耶稣进入末世时，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也没有人知道时间，甚至没有人知道太阳，也没有天上的天使，只有父知道。寺院毁坏。耶稣说，在这个世代，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而在马太福音中，这个世代就是当时活着的世代。这并不是在谈论最后的下一代。这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如果再重建寺庙，可能又会变得荒凉。但要说耶稣在这里特别预言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那个世代应验了。然后他谈到对圣殿的亵渎使其变得荒凉。因此他被亵渎并被摧毁。圣殿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毁，正好是40年。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说话的日期的话，可能完全是，如果不完全是，相当接近，甚至比耶稣预言的时间要短一些，但大约是在耶稣预言之后40年。这并不罕见，因为每当以色列犯罪时，上帝就会允许圣殿被亵渎或毁坏。这发生在巴比伦人身上。这件事发生在安条克、埃皮法尼斯 Antiochus Epiphanes 的统治下。时间是公元前165年左右，即公元前二世纪。他在公元前一世纪被罗马将军庞培亵渎。他于公元一世纪被罗马人摧毁。公元135年，哈德良统治下的罗马人进一步亵渎了他。有些人也会为其他人争论。当以色列犯罪时，圣殿就会被毁坏、亵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耶稣的预言肯定是真实的。这是经过多重证明的。这与耶稣谈论的其他事情是一致的。耶稣在圣殿中施行审判，不只是打碎锅子，还推倒桌子。还有针对他的虚假证言。那么，谁要编造假证言呢？但有些人却捏造了他说要毁掉圣殿的证词。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了类似的话，但他说，你毁了圣殿，我会把它重建起来。但他说的是他身体的殿堂。但有人期待一座新寺庙。就连一些原本没有想到旧的会被毁掉的人，也期待着它会被改造。另外，这是在马可福音中。这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可能来自圣殿被毁之前，甚至比马可福音更早的材料。因为你的房子被留下，你荒凉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一些共享材料，可能来自学者们通常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所说的 Qna。犹太基督徒继续在圣殿里做礼拜。他们自己不会编造这样的说法。还有其他一些人有洞察力，认识到这将会发生。Joshua Ben Hananiah, 约瑟夫斯战争第六册第三百段记一下。亚拿尼亚的儿子耶稣约书亚本哈拿尼亚说，圣殿有祸了，耶路撒冷有祸了。他因此被圣殿当局逮捕，圣殿当局不喜欢受到挑战，也不喜欢审判的预言，就像在耶利米时代或耶稣时代一样。约瑟夫斯说，他被逮捕，交给罗马总督，并遭到殴打，直到他的骨头露出来。利未约 15. 圣殿会因祭祀的不洁净而被毁坏。另外，摩西五经第六卷很可能是前基督教的，因为他没有走到这一步。他说，只有圣殿的一部分会被烧毁，但他说的是圣殿的一部分被烧毁。而且，一些希伯拉神谕可能会谈到类似的事情。人们还普遍期望在第一以诺、库姆兰圣殿古卷和定期祈祷的阿米达中建立一座新圣殿。 此外，在死海古卷的哈巴古佩舍尔中，基提人将夺走耶路撒冷祭司的财富。那是在70年前，他们期待着对圣殿建立的审判。这里有点夸张。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挡土墙上还残留着一些石头，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寺庙本身的石头，但因为有一些石头留下来，这不太可能是人们事后杜撰的。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谈论火的毁灭，尽管他在马太福音22章的比喻中谈到了。同样，一些学者说，好吧，如果你是事后编造的，你可能会包括这个细节，而不是那个细节。同样，耶稣在这里使用了旧约先知的语言。但甚至后来的拉比也将圣殿的毁灭归咎于审判。耶稣并不孤单，他只是比那些事后认识到这一点的拉比更准时。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当你看到将导致毁灭的亵渎时，要逃跑。就像亚伯和撒加利亚的血一样，圣殿里的梯子流血也会带来审判。公元66年，约瑟夫斯告诉我们，犹太爱国者屠杀了圣殿里的牧师。约瑟夫斯将其描述为带来荒凉的可憎之物。约瑟夫斯此时还活着，他参加了这场战争。约瑟夫斯认为那是带来荒凉的可憎之物。三年半后，在那场可憎之事之后，圣殿实际上被毁了。好吧，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耶稣在此期间逃跑的警告。我们还将看到耶稣接下来如何谈论审判，不仅是关于他那个时代的宗教机构，还有他如何谈论他的再来。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16节，马太福音23-24章。